藏了神跟亚伯拉罕之间的关系。神呼召亚伯拉罕，然后神要赐福他，然后其他人要透过亚伯拉罕也一样的蒙受上帝的赐福。所以亚伯拉罕他成为一个很忠心的人物，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他要去成为众人的祝福。我们来看第一节，亚伯拉罕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离开和去这两个动词在希伯来原文中是一个很强烈的命令语气，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更传神的翻译的话，就是神直接对亚伯兰说，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去哪里？去神要指示他的地方去。所以是一个很强烈的命令，又不能让人家推三阻四，哎，我跟你讨价还价一下，今天不要去，隔一周后再去。不是，上帝呼召亚伯兰是说，你已经不能，没有什么退路了，你就是往前去。很直接的要求亚伯拉罕就是照着这样做，上帝的呼召是很强烈的，很直接的。我曾经听过一位牧师分享他怎么样当传道人，他本来是一位牙医啊，那个享有很高的地位，赚了很多的钱，突然有一天，这是在台湾的牙医，突然有一天有几个歹徒冲进他的诊所，把他的这个把他打伤了，然后把他的财物抢走了。所以他那天呢就受到非常大的惊吓，然后他就在想说，我这个牙医如果诊所继续开下去，我可能永远要受到那个被歹徒这个侵袭的这个危险的这个威胁。所以他就想，他就到上帝面前祷告，他觉得上帝呢呼召他要出来当传道人，因为有改变人心，这个社会治安才会变好。所以他那时候满怀雄心的壮志，就去读中华福音神学院了，就是我的学长。好，十多年前的华神呢不像我那时候念的华神已经很舒服了。十多年前的华神，学生规定清晨四点多要起来磨豆浆，要磨豆浆，然后要为全校的师生准备早餐，这是华神学生一年级要做的事情。所以这位本来是牙医的传道人呢，他到了华神之后，他第一个要面对的就是清晨四点多要起来磨豆浆，然后磨完豆浆呢准备早餐，哎呀，还要善后啊，还要清扫，清扫以后要开始上课，一天的课业又很重，这些课业压力再加上生活严格的训练，他就开始不断的回想起他那个时候在当牙医的那种舒适的生活，他说简直天壤之别啊！他就跟上帝说，这种生活实在太辛苦了，那我觉得，那个传道人说，我觉得上帝你的呼召可能有错误，我还是回去当我的牙医好了。所以他就准备要这个不念了，就回去当这个继续当牙医。可是没多久他开始生病，而且越病越严重，他又到上帝面前说，上帝啊，是不是你要我断了这个念头，还是乖乖回去当传道人呢？所以他又回到华神去念了，就这样子反反复复，他最后终于降服在上帝的面前。因为他知道他如果今天不把神学院念完去当传道人，他就永远在那边生病，还越病越严重。哎，我们听过张伯利牧师的见证，对不对？哎，他也有很类似的经历，他得从逃亡的过程到得癌症，躺在医院里四年，他也跟上帝说，上帝你如果让我活下去，我就奉献自己来当传道人。哎，他自己也跟上帝在反反复复讨价还价，可他最后还是降服在上帝面前，因为他知道他今天如果不进神学院，他就是去哪里，去医院了。对，那个牧师跟张伯烈牧师一样有很相似的经历，上帝的呼召临到这个人身上的时候，不容人再往后面退了，就是往前去，非常的直接命令。我在这边就说，上帝要呼召各位去当传道人，很多人听到这个就觉得好可怕，就觉得神呼召这个人当传道人好可怕。 可是上帝的呼召不是只有呼召人要出去当传道人去当宣教士，上帝对每一个人都有他特别的呼召。我们看这节经文，上帝有呼召亚伯拉罕当传道人吗？没有。许多人误解上帝的呼召只有呼召人当宣教士，但是不是，上帝真的已经把他特别的呼召放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神呼召亚伯拉罕，神他没有指示亚伯拉罕要确实的去做什么样的职业，神没有告诉亚伯拉罕说，我今天给你一个职业的抬头，你要成为董事长或是你要成为老师，都没有。神他呼召的重点是要亚伯拉罕专注他手中要去做的工作，不是那个职业的名称，而是这个名称所带来必须要做的事情，必须要担负的责任。假设神今天呼召你要去当一位老师，如果你不认真教学的话，你就违背上帝的呼召。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第一件事情是要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要前往神要指示他的地方去。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去神指示他的地方。亚伯拉罕他遵照神的吩咐，他离开了本地本族父家，去前往他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各位要回应这样的呼召，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就像我之前举的例子，那个牧师要放下他原来舒适的环境，他去过一个他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生活，这需要非常大的勇气和信心，非常难，非常困难。以前我们都有句话说，这个事情太难了，比登天还要难。现在登天已经不那么难了，我们看说，哎呀，很多富翁他花了非常多的钱，他就开始预约，他可以跟太空人一起去遨游，只要你有钱，所以登天也不现在也不是那么困难。但是如果你问这些人，他愿不愿意放下他可以太空总署这么多钱然后来跟随主，答案一定是比登天还难。所以本地本族富家，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这是一个很强有力的支持体系。你活在这样的圈子里面，你有亲戚互相往来，你的左邻右舍可以互相帮忙，重要是大家还说着相同的语言，有共同的文化，你觉得很习惯啊，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那很自在。但是你要离开这些，神要亚伯拉罕离开这些，好像把他原来有的基础就连根拔起来，他要舍弃这些他熟悉的人事物，他可能会觉得非常孤立无援，因为前面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人在旁边帮助他，没有亲族在旁边支持他。我不晓得亚伯拉罕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内心有没有很挣扎，圣经没有记载。但是想想我们自己，我们在座的各位应该都从我们自己的本地本族父家来到这个地方，我们都必须重新适应一个新的生活环境，什么新的文化还有语言。那段时间你明明有耳朵但是却好像听不见，你明明有嘴巴但好像说不出来，这样非常的辛苦。其实我刚来的时候那个课业压力，我就奇怪了，我明明听到老师讲的每一字都很清楚，但是在我的脑海里怎么拼凑不出来一个完整的概念呢？那时候就觉得说，我是不是要行李打包一下，买张机票我就回去了。我又想说，在台湾牧会牧得好好的，我干嘛要来这里搬块大石头扎自己脚呢？甚至是要重新，我离开了这些我原本熟悉的，重新去适应一个我完全陌生的。我相信每个人都有面临到那种挣扎困难。本地本族家是一个很安稳很固定的舒适的生活方式，你可以说是我们的温柔乡安乐窝好了，是一切我们紧抓着不愿意放下的东西。但是神呼召你要离开，你要放下，你要舍弃。可是难在我们不晓得我们今天放下我们离开之后是不是走在一条不归路上面，我们怎么知道说前面
我们是不是就往黄泉路走去了呢？我们会提心吊胆很害怕，会不会走着走着还面临到山穷水尽已经没有路了，但是又看不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那样子的景况，大家都很期待嘛，我离开了我可以看到那美好的前景就在那里，但是很多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不到，你只有等待，你就继续走了。这真的是一个信心之旅。在十一章后面的时候有记载，亚伯拉罕的太太撒拉不生育没有孩子，紧接着神就呼召亚伯拉罕要带着撒拉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神在应许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你要离开了你才会有后代，你的子孙才会繁衍众多，才会成为大国。各位，这两者存在一个矛盾，也就是你十一章跟十二章来对照看，神他的呼召去挑战你，我们留在原来舒适的环境觉得很安全，但是不会得到上帝的应许，但是离开去面对一种非常危险充满挑战的这种环境的时候，那个才是上帝的盼望所在，那才是一个希望在那里。那离开舒适去面对挑战，那才是盼望。在新约马可福音八章三十五节，耶稣也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所以上帝的呼召很特别，它跟整个世界主流的价值观是冲突，跟我们人性是相抗衡的。上帝呼召让人放下对自己的主权，你放手让上帝做主，你才可以得到新的生命。可是通常这个世界教导我们，我们要紧紧抓住我们的自我，对不对？所以上帝的呼召跟这个世界的主流关系完全相冲突，那个就是我们的挣扎。上帝的呼召虽然是命令句，但同时也是一个邀请，可以选择顺服，你也可以选择继续留在那舒适的环境。但是亚伯拉罕他选择了那不容易走的道路，他面对神的呼召他还做出回应，他相信上帝的应许在那，上帝的应许会成就，他就顺服，然后化成实际的行动。我们再来看第二节跟第三节，上帝的呼召非常明确，而且包含了神他自己的引导跟保证。神说亚伯拉罕，你虽然前面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你不智慧不知所措，茫茫然不知道往什么地方去，因为上帝会让他看见神要他去的地方。上帝不是呼召人之后就变成旁观者，坐在旁边纳凉说，哈，你肩上沙场，你死或你生那是你自己的事。上帝不是这样，上帝说他要负责到底，上帝说他呼召他就负责你整个人生的路。上帝的应许在这边第二节第三节，也就是创世纪他的整个中心思想，创造跟祝福，创造跟祝福，从旧约到新约这样的中心思想一脉相承，非常的连贯。我们看第二节跟第三节前半段，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然后第三节上半段，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各位你们认为有应验吗？我们常说应许是现在眼还没有看见的，未来要成就的。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成就了吗？有些人还很怀疑，表示圣经没读熟。从历史角度来看， 亚伯拉罕的子孙确实已经繁衍众多，来建立以色列国家。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呢，我们新约有读到，我们在座的各位蒙神拣选的儿女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对不对？那聚集在世界各地的基督徒，我们就是成为一个属灵的大国。所以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已经成就，神要祝福为你祝福的人。第三节，神要咒诅那些咒诅你的人。也就是说，神对亚伯拉罕说，无论你出或你入，神都应许跟他同在，还要保护他。在旧约当中，赐福，神的赐福包含神的同在，这是一个很强烈的观点。神要跟人同在，神的恩典要临到人。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我们就很难做成什么事情。那希伯来文赐福这个动词也很特别，它跟跪下这个动词很有相关性。各位想到赐福跟跪下有什么相关性呢？当你跪下的时候，就是你领受上帝赐福的时候。你跪下的时候，这个跪下这个动作表示什么？你降服在上帝的面前。从唯有当你跪下，你顺服的时候，那就是蒙上帝赐福的开始。所以亚伯拉罕最初没有回应神的呼召，亚伯拉罕相信他就不会经历到上帝的这些赐福。上帝的应许不是画个大饼放在各位的面前，哎呀，想吃就吃不到，可望不可及，那是可以实际去经历的。我们在读圣经后面十二章后面看亚伯拉罕的一生，神参与在亚伯拉罕生活中的每一个环节，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亚伯拉罕的信心之路有没有挑战？太多啦，非常多的挑战啦。这一路上呢，他的妻子差点成为别人的太太，对不对？那和他的侄子呢，罗德关系很紧张，还被迫要分开。那亚伯拉罕定家呢，还必须跟不同的敌人来交战，要处理他们生活中的大大小小问题。婚姻当中呢，有没有难处？有啊，婚姻有三角习习的关系，那还要去处理这些问题。我相信亚伯拉罕在当初要离开的时候，都不是预先可以知道，而是亚伯拉罕在经历他已经离开之后，到上帝所应许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去经历到这些。但是每一次的困难，上帝都与他同在，帮助他化险为夷。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的时候，只带了谁啊？那时候就有太太嘛，还有他的侄子，还有一些家丁啊，还有一些积蓄，就这样出发，就往前走了。亚伯拉罕对神对亚伯拉罕应许说，你虽然现在没有孩子，但是以后你的子孙要繁衍众多，而且要成为大国。神要提升亚伯拉罕，要赐福他的一生，要使他成为众人的祝福，永远的被人纪念。我们看亚伯拉罕一生，上帝的应许跟赐福一一都成就，没有落空的。我之前服侍的教会有一个高等法院的法官，一个高法官，她也是一位女法官，非常的优秀。她是台湾当初家庭暴力防治法的起草人。她在就读台大法律系的时候呢，她受洗成为基督徒。他在跟我们的分享的时候，他说他身为一个女性，他觉得社会对性别歧视相当不公平，然后他的亲朋好友当中有发生家庭暴力的事件，他每次听到了他都觉得非常的难过。他说神把那个来自神他自己的怜悯和关怀放在他的心中，所以他就特别针对女性这个族群，他觉得在他这一生当中，他一定要为这个族群来做些事情。他在台北地方法院担任法官的时候，他就通过公费留学考试，他到 UC Berkeley， 他去那边 进修。那时候他的论文题目是秘密证人，可是他的 越读这个越研究秘密证人，他就觉得说不对啊，这跟我当初的呼召怎么不一样呢？我研究秘密证人，可是我越立志我要去帮助他所热爱的这群女性同胞们，所以他就是毅然决然说，我今天要换一下我的研究方向，他要去研究这个家庭暴力防治。因为他是透过留学考试的，这个公费留学考试，所以他地方法院的那个长官就说，不行，你当初出来就是要读这个秘密证人，你现在要改这个论文研究题目不准。他非常的挣扎。那台湾这边说，你如果要改的话，我就取消你的公费留学资格，然后呢你的论文呢也不会承认。但是他就开始到上帝的面前不断的来恳求，他说，神，我相信你把这样的负担放在我的心里，你呼召我出来到这个地方，因为 UC Berkeley 他在研究家庭暴力防治法也是非常有名的，他觉得他到这边来应该就是要继续来持守上帝对他的呼召。所以就这样经过一段时间，他不断的去沟通，他跟台湾承诺说他要同时完成秘密证人跟家庭家暴法的硕士论文，他最后做到了。所以当他硕士毕业的时候，他同时完成两个硕士论文。所以当他学成归国的时候，那时候台湾的社会不关心女性的啦，不会像现在那么的尊重。那时候很多人说有家庭暴力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几乎没有人去把这个问题摊在台面上来让大家去重视。所以他开始说他应该要怎么做呢？所以他就开始不断的去跟很多的学者沟通联系，他希望大家可以来重视这个问题。上帝开路了，因为那时候台湾的社会发生两件很重大的事情。第一个，我想从台湾来的还记不记得，那时候有个邓如文杀夫案，有一位邓如文把他的先生杀死了，因为他的先生不断的虐待他。好，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这个后来再讲，先发生了这件事情，所以很多人就开始重视说，啊，原来家庭有发生这么多的暴力事件，女性有受到那么多的家暴，所以很多人就愿意开始来重视这个问题。那专家就说，那我们要来制定一个家暴法来防治，来这个帮助。然后法官这个高法官呢，他就自告奋勇说好，他要来负责起草这个家暴防治法。那时候他有三个年幼的孩子，非常小，他的公公又很年龄又很大，所以他常常就奔波在家庭跟工作之间。他说那时候好辛苦了，但是支持他继续往前的是什么动力？上帝的呼召。他说他没有忘记上帝的呼召，因为那是一种很强烈的感动，他既然愿不去做，他就觉得他坐在那里好像坐如针毡，他的人生就没有意义。好，他就满怀热情自己担任家暴法起草人。那完成法案起草之后呢，不是这样就好了，还要推动立法院公布去执行啊，要不然草案在那里，大家说草案还没通过，那继续有很多的这个受虐待的妇女在那里。那推动法案，各位是简单的事情吗？太不容易，因为这么多法案堆在立法院，大家会说你那个家暴法，应该不是最重要的，我们再延到明年再开会再讨论。所以这位高法官就觉得很灰心，法案起草了，如果没有进到立法院三读通过公布实行，它还是一个 doesn't work 一个法案在那。这时候上帝又开路了，上帝要兴起一个环境。这时候有一个很轰动的这个新闻事件，白小燕命案。从台湾来的或许知道，她是很有名的艺人白冰冰的女儿，他被绑架然后撕票。 从之前的彭婉如命案到这个白小燕命案，这都是针对女性受害的部分。所以这时候全国又开始高度热切关心这个妇女人身安全，所以家暴法的一个草案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被立法院三读通过，然后公布实行，同时帮助许多的受虐待的妇女，让他们有个管道可以去寻求帮助。这个过程非常的辛苦，前后经历非常多年，十多年的时间。可是高法官说他这样一路走来很辛苦，但是他觉得很甘甜，因为他觉得他经历到上帝丰盛的赐福，他看见神的大能在他面前一步一步的来开路，他也很觉得很荣耀，他可以成为众人的一个祝福的管道，他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上帝的应许和赐福，上帝要我们经历，亲身经历之后，不是就把它握在手中不愿意去分享，上帝说我们要去分享给其他人，因为在我们的身上同时接受上帝的赐福，同时也去分享，接受和给予，这样基督徒的生命才是一个流通的生命。所以我们刚才说赐福在希伯来文是跟跪下有相通的，但是各位常忽略到希伯来文赐福这个字其实也有颂赞的意思，也有赞美的意思。当我们今天成为去众人的祝福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在颂赞神。所以基督徒的生命不是一个单方面的生命，我只要为我自己好就好了，是一个还要成为众人祝福，去分享，把神的赐福分享给人，这样我们才是颂赞神。神呼召亚伯拉罕，他最终的目的，也就是第二节跟第三节的后面，去成为众人的祝福。神呼召亚伯拉罕最终的目的，是要借着亚伯拉罕他的回应顺服，去带给别人祝福。我们看经文的第二节和第三节后半段，神要亚伯拉罕叫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同样这两句话也是一个命令的语气，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这是一定要负的责任，这是神的命令。神再三强调他自己赐下祝福是为了要让我们也成为别人的祝福，也就是说我们成为别人去接受上帝赐福的一个管道。当我们居住的环境，这整个的媒体一再强调个人至上，哎呀我们要强调个人享受，对不对？我们自己享受才是最重要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可是上帝的呼召却是要我们不仅仅是为自己而活，同时也要为别人而活。这跟现在的观点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是为自己而活就好了，但是神说不，为自己活没错，但是更重要是为别人而活。我们怎么可能说神啊，我们实在太爱你了，但是一转过头来我们完全没有看到其他人的需要。十字架的道理修复了神跟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很重要的是还要去横向的修复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只有在乎说上帝啊我们非常爱你，哎呀我可以成为好的基督徒，但是我却不管人的需要，我仍然只为自己活。那我们所相信的十架真理只是一个倾斜的十架，不是一个摆在正中央很稳的那个有很稳固的基础的那个十架。我们所相信的十架道理是不完全的，一个流通的河水支流在扩散出去，它所流过的这些地方才会获得滋润。我们生命的意义价值不是只有为自己活就好，还要去为别人活，去让别人也领受到神的赐福。我们该怎么样做才能成为别人的祝福？很多人都会在问这个问题， 要怎么样做才能成为别人的祝福？这可能是我们一生都要问的问题，怎么样做才能成为别人的祝福？谁要你成为三个孩子的妈，你就去好好看你要怎么好好来当这三个孩子的妈。谁要你管理100人的公司，就问上帝你要怎么样好好来管理这100人的公司。或许我们从来就没有这么看重我们自己肩膀上所背负的那个使命，我们所承担的那个所扮演的角色。神要说，神说他要借着我们使别人因我们得到神的赐福。世界卫理公会有一个宣教部门，有一个很大的标语，他常常的在提醒我们，他说这个信念是他们一直不断的强调，他们相信一个人就可以改变整个世界，他们相信一个人就可以改变世界，他们相信神要使用每一个人去完成神自己托付的事情。因为神对我们每个人最终的呼召就是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在1955年，上帝呼召5位年轻的美国人出去宣教，这5个人分别是 Nat， 还有 Jim， 还有 Edward， 还有 Roger 跟 Peter， 这5个人年龄非常轻，大概28岁到33岁之间。这5个人，神呼召的这5个人到南美洲的厄瓜多尔去向一个非常落后的一个族群去传福音。或许各位你们有人听过这个故事，神呼召这5个人到南美洲厄瓜多尔去向奥卡族人宣教。奥卡族人，这个族人很特别，他根据在厄瓜多尔登记的一个城林里面，他几世纪以来呢，他跟外面是隔绝的，他只要跟外人接触都是以悲剧收场。什么叫悲剧收场？不是奥卡人死，是跟他接触的外人都死了。就在1940年，曾经有个石油公司想要去他们奥卡人居住的附近去这个设立据点，但是奥卡人就把这些人打死，所以这些石油公司就把这个点撤掉。所以奥卡人他简直过着就是与外界隔绝，有人要踏进他的领土范围，这个人生命就不保。但是上帝呼召这种年轻人去向这个这样的族群传福音。所以从1955年10月开始，这五个宣教士呢，他们就有人就开着飞机，他们就先从飞机垂下篮子，篮子里面就放了一些什么盐啊、铝壶啊、刀子这些小礼物，就送给这些奥卡人，表示友好，先送他们礼物，先打好关系。那有时候奥卡人他也会回送一些东西，有一次还送了一只鹦鹉，掉上来之后，里面发现是一只鹦鹉，五彩缤纷的鹦鹉。那当他们发现这只鹦鹉的时候，就觉得说，奥卡人对他们态度已经软化了，已经对他们表示友好。所以这5个人就说 OK， 现在应该是跟他们面对面近距离接触的时候，因为奥卡人送他的鹦鹉嘛，他们觉得很高兴，他们也觉得说面对面进到他们当中的时机成熟。所以在1956年的1月3号星期二这一天，这5位宣教士呢就驾着飞机到了奥卡族人他们居住的这个沙地，有一条河到古拉利河，在古拉利河旁边就盖了一间树屋，就当作他们的据点，传福音的据点。他们要在那里等待奥卡人出现。到了1月8号星期天，有10个奥卡人出现，远远的朝他们走来。他们好兴奋啊，因为他们就是要向着奥卡人传福音，然后奥卡人主动出现，非常的兴奋。可是这10个奥卡人向他们走来，不是向他们表示友好，是用长矛把他们一个一个的刺死。所以这5个宣教士的尸体陆续被发现之后，引起非常多的基督徒开始关切这件事情。他们说，在这样文明的世代里面，怎么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有更多的人，他们选择了一个方式，他们开始为奥卡人这个族群 来迫切的向神祷告，因为他们觉得就是因为这些人没有听到福音，他们生命没有被上帝改变，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最开始为奥卡人迫切的祷告，有很多的人听到这些消息之后，他含泪向着主哭求说，主啊，求你借着那五位宣教士所流的血，使我们能够明白他们的血不会白流，也求主感动我们自己，激励我们，也可以使我们去效法那五位宣教士，去为那些没有开化的那些族群来献上自己的生命，去还福音的债。所以那一年宣教士更是大大复兴，有很多的优秀青年就加入差会，他们就立志要前往那些还没有开发非常落后的族群当中去宣教。那这些宣教士的妻子呢，他们的每个人在后来追溯的时候，他们说他们平静地面对先生的去世。其中一个死去的宣教士的妻子叫巴宝，他说，我内心非常的平安，因为我知道是上帝呼召他自己去，差遣他去完成上帝自己的旨意。后来这些宣教士的亲人就义无反顾地继续完成这五位宣教士还没有完成的心愿。其中俊的妻子 Betty， 她带着她的女儿前往这个奥卡人族群待了两年，然后其中那个的姐姐 Rachel， 她也长期住在奥卡人中间，协助他们翻译奥卡语圣经，就一直做这样的事工，直到她死而为止。那有个宣教士 Nat 的儿子 Steve， 那个殉道的时候才五岁，那个他儿子才五岁，那时候他记得他童年时候最心爱的宠物就是什么，奥卡人送他的那只鹦鹉。他记得五岁的时候听到爸爸去世了，他看着这个奥卡人送他爸爸的这只鹦鹉。可是后来 Steve 呢，他也成为跟奥卡人建立很好的友谊，他也后来成为宣教士，帮奥卡人盖机场兴建医院。当年 Steve 在青少年的时期，他要请人为他主持洗礼，为他主持洗礼的不是别人，就是当年杀害他父亲的重几个凶手其中之一，就叫 Kimo。 他受洗的河就在当初他爸爸殉道那个古拉利的河畔，他觉得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这个 Kimo 呢，后来信主了，还是主持洗礼嘛，他后来成为奥卡族群他们自己本身建立的教会的当家长老。所以这五位宣教士他们牺牲了生命之后，但是却换来的是越来越多的奥卡人他们归到上帝的名下。在1992年奥卡与新约圣经翻译完成，使得在奥卡族群传福音的果效更是非常大。五位宣教士其中一个 Jim，他在他生前的一篇日记当中，他写道，为得到那不会失去的而付出那不能保有的，这个人是一点都不傻。为得到那不会失去的而付出那不能保有的，这个人一点都不傻。这五位宣教士用自己的生命去成为奥卡人的祝福。我想100年之后，谁会在乎我们年薪多少钱？谁会知道说我们生活曾经过得多么的舒适？但是人们唯一会记得的是，我们为其他人做了什么，我们把什么献给谁，我们有成为众人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神，我们是何等有福气的人，因为你在万人之中拣选我们。神，我们也是何等卑微的人，但是你却让我们升高，因为你把你的呼召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你要使用我们的生命去成为别人的祝福， 也颂赞你自己的名。主啊，若我们每个人不知道我们的角色，不知道你的呼召的时候，神，我求你告诉我，好叫我们的生命不是白白的来又空空的回去。主，我们拿什么献给你呢？不就是你在我们身上经历的那些恩典吗？不就是你赐给我们的丰盛吗？神啊，愿我们俯伏在你的面前说，神啊，我们的这一生就是要成为别人的祝福。若我们有软弱的，若我们有不愿意离开的，不愿意放下的，求神你给我们勇气，求神你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去经历到你的丰盛，去经历到你的应许从不落空。信实的神，用你的恩典帮助我们，怜悯我们。我们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的名。